感谢您下载 SBS 电台的节目。想知道如何完整收听我们的节目，请登录网站 sbs.com.au/mandarin。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生活杂志。接下来我们接通了特约记者焦露的电话。焦露你好。
刘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蒙巴节在墨尔本是盛大的一个节日狂欢的时刻哈。今天你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蒙巴节的来历和它的活动内容。
是，本周末开始的这个蒙巴节呢是墨尔本政府主办的。那么我们又提到说本周末是个劳动节，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劳动节呢是3月份的第二个星期一，是一个维多利亚州的节日。那蒙巴节呢它是劳动节之前一周的周五就开始了，为期4天，是我们墨尔本人自己的节日，所以呢其实只是在周一这一天这两个节日就重合了。那我们说的这个蒙巴狂欢其实应该是从周五就开始了，
但是实际上因为蒙巴节的庆祝活动实在太丰富多彩了，很多人已经把这个劳动节的事情都淡忘了。
是因为蒙巴节它是澳大利亚就是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这个全民狂欢节日。那么因为它包括什么烟花表演啊、花车游行啊、还有表演方阵，还有这个鸟人滑翔赛，还有小孩子很喜欢的嘉年华游乐活动，所以呢大家都是认为这个蒙巴节就是一个劳动者用来狂欢的一个盛大的一个庆典。
而且在墨尔本的这个蒙巴节好像已经有很长时间的历史了，有60-70年的历史了，是吗？
对，其实蒙巴节第一届蒙巴节是从1955年开始的。那么它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它其实是1951年的时候，澳大利亚为了庆祝这个联邦政府成立50周年，推出了一台舞台剧。舞台剧的名字呢，就叫做《原住民的蒙巴走出黑暗》。那么这个蒙巴的意思呢就是 let's get together and have fun， 就是让我们相聚狂欢。那么这个蒙巴呢其实是土著人的语言。为什么把这个蒙巴就作为狂欢节确定下来呢？就是在之后的1954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首次到墨尔本，她出现在这个劳动节的游行队伍中，吸引了大批民众，就是欢呼雀跃欢迎女王到来，并且想一睹女王的风采。那么这一狂欢场面呢她就启发了墨尔本市政厅，因为他们认为就是在这个圣诞过后民众还是应该有一个盛大的娱乐的机会，同时也能体现墨尔本的活力，也能吸引很多游客来观光。所以呢墨尔本政府就说，哎，我们干脆就从1955年开始就把这个蒙巴节作为一个正式的节日确定下来。所以呢就是正式的这个蒙巴节就是从1955年开始了，应当到现在为止历史非常悠久了，
60多年了哈。
对，
那这一次的蒙巴节虽然是从星期五就开始了，但是最盛大的高潮庆祝活动是在周日周一，都有些什么样的活动给我们介绍一下？
从这个周五开始为期4天呢，他每天晚上有一个烟花表演，这个也是很多民众非常喜欢的。因为其实除了在现场观看的民众可以看到亲临这个烟花的现场，其实在电视机前的观众呢还可以就是听到，因为澳洲的各大电视台都会播放一些音乐配合这个烟花表演。这个烟花表演是在这个亚尔河畔，每天晚上是9:30开始的。周日呢是有什么节目呢？周日是一个叫做鸟人滑翔赛，在这个亚尔河畔搭起的这个高台中呢，会分为2组队伍，他们呢穿上自己喜欢的那些奇装异服，并且呢在这些衣服上粘上他们自制的翅膀，所谓的翅膀就是一些滑翔器，有的人也会花上就是半年甚至整年的时间去设计去制作这些滑翔器，就是从这个高台上在这个亚尔河畔上飞翔。比赛的评分标准呢，一个是它的滑翔的距离，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娱乐性。
每一年这个节目我记得都是吸引了大批的观众哈，特别是许多的孩子非常喜欢看，因为每一个表演的人参加比赛的人的着装都不一样，各显其能独出心裁哈。然后呢要看他们从这个高台上飞跃，看看他们能够在水面上滑翔多远，最后都是落到水里去。
对，比赛的目的就是除了选手之间去比拼他们的这个滑翔距离和他的娱乐性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是说他有一个慈善筹款的目的。其实每一位队员他就代表他支持的一个慈善组织，比方说我们的动物保护机构 ISPCA， 还有一个就是说癌症基金会。 观众可以通过在网上筹款或者就是在现场筹款的方式支持他们喜欢的队员。
嗯，
其实每一个队员还设置了他们的筹款目标，比方说有的人他只是设置说我一定要筹到几千块，有的人甚至设到的是几万块，这个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项活动。
嗯，
还有一个特别吸引人的一个活动，就是一个花车游行。花车游行呢是在周一上午的10:45开始，从这个战争纪念馆这边游行队伍就开始缓缓向大家走来。那么今年的这个花车游行呢，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一个是它今年因为每年的蒙巴节在这个花车游行中都会评选出这个蒙巴节国王和蒙巴节女王，以往呢都是请一些演员啊、运动员啊，还有一些对社区做出特殊贡献的普通市民等。那今年就特别有意思的是，蒙巴节推选出来的国王和女王都是两位厨师。
哦，
这个也是体现了墨尔本的一个食文化吧。因为这两位厨师呢，这个国王 Guy 他自己就是经营了这个意大利餐厅非常成功，他其实是在这个餐饮界公认的这个意大利这个厨艺方面的一个权威，他自己也出版了很多书籍。那么这个女王 Karen 呢，她是在很多电视节目中，比方说 My Kitchen Rule 啊什么，她都会出场担任嘉宾或者评委。那她自己也是在这个厨艺这方面非常有造诣，也受到这个民众的喜欢。
嗯，那大家呢在星期一的花车游行当中就可以见到这个蒙巴节国王和王后的风采哈。那说到花车，今年的花车设计据说不同以往。
对，说到这个花车设计呢，因为今年一共有从百多件作品中呢，一共有7件花车设计作品入围。非常有意思的是，今年的这个花车的设计者最小的只有4岁，最大的也只有11岁，所以说都是小朋友的作品。
嗯，都有些什么样的内容？大家都设计了一些什么样的精彩的花车？有什么样的创意？
嗯，对，这个4岁小朋友，一个叫 Ari 的小朋友的作品呢，它是非常温馨的一个作品。他只是说去年第一次参加了这个蒙巴节，他就设计了一个他的作品，就是叫家庭小火车啾啾。那啾啾就是火车发出的这个声音。
嗯，
他的这个小火车上呢，代表了他们整个家庭。那么他们这个整个家庭成员，除了有他们的祖孙三代，他认为他喜欢的这个超级英雄，还有机器人，这个整个都是一个家庭成员中的一部分。
嗯，
所以他的这个设计作品就因为说非常可爱也温馨，所以呢也入选了。那么还有一个6岁小朋友 Millie 的作品呢，他是一个海洋生物鲸鱼的爱好者，因为他非常担心就是鲸鱼作为一种珍奇的这个海洋生物濒临灭绝了，所以呢他设计的画册这个主题就是说爱护海洋。
嗯，
还有一个是9岁小朋友设计的一个作品，也是非常可爱。它是蝙蝠，因为在墨尔本经常有大量的蝙蝠出没。
嗯，
还有别的小朋友设计的是有一个爱的小船，也是一个6岁小朋友设计的。那还有小朋友设计的是叫做机器人入侵，因为这个小朋友他非常酷爱机器人，他非常渴望看到自己设计的这个机器人作品可以在这个花车队伍中出现。
嗯，墨尔本市长 Robert Doyle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看到了这些天才小孩子们的设计让他非常的感动哈。他说像墨尔本这样的蒙巴节的庆祝活动就是应该用这些小朋友们的设计，而不是说去花成百上千万的钱去请什么专业的设计师。他在电视上说这个话的时候，很多小朋友围在旁边都非常的开心。
是，几乎每个小朋友他们得知自己的这个简简单单的设计作品可以入选这个花车的，他们都非常非常激动。
嗯，那同时呢，参加花车游行的还有很多代表不同社区不同文化背景的墨尔本居民的方队。
对，因为在今年的这个游行队伍中呢，我们可以照例还可以看到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舞龙舞狮表演，还有呢今年这个花车的这个游行队伍中的这些演员还请来了世界各地的一些艺术家、音乐家，包括演员，他们会用音乐、舞蹈、杂技的形式向大家奉献一场非常精彩的这个街头表演。
哎呀，那在墨尔本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这样一场精彩的狂欢活动哈！其他州的朋友也特别的欢迎你们，现在还来得及，今天刚星期六，赶快飞到墨尔本，星期天、星期一还有这么多的热闹的活动可以去参与哈！那非常感谢特约记者焦璐给我们做了以上的介绍和分享。谢谢你，
谢谢听众朋友们。
您刚才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电台。 每天早上请收听现场直播的广播节目。你也可以在我们的网站 On Demand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收听节目，请登录 sbs.com.au/mandarin。